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瑶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讲的仍然是我写的那本书《家庭民主信仰》里面一些主题。我一向主张，一个真的民主人该当对自己、对别人、对社会都有特殊的责任，自己要成长成熟，有主体意识，能够讲理，能够诉诸理性，对别人呢要平等互惠，容忍包含。那我们过去几个星期都一直讲对社会，尤其是对社会的承担感与归属感，还要相信民主、人权、自由、法治都是现代社会的基础。然后呢，我们上一个星期说我们要肯定个人与社会有唇齿相依的关系，对事情要采取参与的态度，而不只是冷眼旁观，更加不会常常说这是社会的错，而且要善尽公民的责任，比如说投票、监督政府、参与公共事务、响应社会行动等等。我的目的是要告诉孩子，人是合群的动物，人是一个群体的动物，没有人可以一个人生活下去。人与人之间如果不是互相建树，就一定是互相践踏、互相销毁。父母必须教导孩子去参与社会事务，因为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。我在说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，不管那是消极的参与。比如说一个修会、一个基督徒团体，他们聚会啊，平常有20人、30人，很热闹，说大家参与。好了，有一天你说我不去参与，那怎么办？不去参与其实那是个参与了，你不去参与就是告诉别人我不重视这个会议，我不喜欢这个会议，我不在乎这个会议，我把这个聚会放在最后的一个地位置里面。所以不参与其实也是一种参与，不过那是一种消极的参与，那是一种抗议，那是一种明明告诉别人我不喜欢你，这是一种参与，这是一种消极的参与。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，对于社会事情我们不能不参与，因为假如我们不参与的话，别人就会牵着这个社会走他们要社会走的方向。所以比如说从前我说民主选举有两个目的，一就是选出好人、能干的人，那是积极的。但是假如两个、三个、四个候选人都是不好的人怎么办？我去不去投票？我也去啊，我去不是要选出一个好人，而是要不让那个更坏的人上来，所以我就把他们拉下去。我心目中没有一个很好的总统、很好的会长等等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假如你不去投票，别人就选出他们要的那一个，那你就面对一个更困难的环境。所以选贤举能当然是一种参与了，但是你不让更糟糕的人上来也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参与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参与，社会是由人组成的，人可以弄坏这个社会，也一样可以弄好这个社会。它的好与坏跟有多少人参与，还有参与者的素质怎么样，这是成正比例的。越多人参与社会越好，参与的人素质越高，这个社会也越好。父母呢更加应该以身作则， 引导孩子去参与社会的事务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讲，就是当孩子念中学的时候，也可以鼓励孩子去竞选做学生会的干事，或者鼓励孩子多参与校政。 不要单单做一个书呆子，其实甚至小学生大孩子做什么班长啦、行长啦，什么时候的时候可能他抱怨啦等等，你要鼓励他参与，这是我们的学校，这是我们的班级，这是我们的教师，我们必须除了念书以外还有别的目的，告诉孩子念进学校除了念书以外，除了求学以外，除了得到学问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些目的的，那就是锻炼自己跟别人的关系，人际的关系，人际的交往，还有怎么样参与学校的活动，怎么样影响学校的活动。甚至我们可以告诉小孩子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连学生也能影响教室的，比如说假如学生乖一点，积极一点，下了课多跟教师联络了等等，也可以鼓励教师做一个更好的教师。我自己每一次去什么大学演讲啦，去什么修女院演讲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假如下了课以后有些人留下来跟你聊，问你问题，你感觉到也很重要啊，你感觉到别人重视你的东西。所以我的观众，我的听众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鼓励，我需要他们呢，不单单他们需要我，我需要他们。所以告诉孩子读书不单单是做一个书呆子，读书不单单是求学问，进了学校就要学习个人的成长，人际的关系，社会的参与与投身等等。所以当父母投票的时候，可以带同孩子去投票，让他看到整个投票的程序怎么样。投票前也不妨跟孩子一起为社会祈祷，比如说上主，我们今天要尽做一个公民和一个好基督徒的责任，请你祝福我所投的神圣的一票，让那些真正为公义为群众的人能够当选，好使你正义仁爱和平的国度能临现在我们的香港，能临现在我们的国家等等等等。投票以后呢，可以跟孩子逛逛公园，或做一些娱乐性的事情，让孩子对投票那一天有一个美好的印象和回忆。在家里呢，也要鼓励孩子参与家务，孩子年纪长大了，也可以让他参加家庭会议，一起决定一些家庭的事务，甚至可以跟孩子一起做家庭的经济预算。当然我们不必把我们就是很隐秘的一些钱都告诉孩子，但是比如说爸爸妈妈那个经常的收入，每个月的薪金有多少，然后呢我们其实要花多少钱在什么地方，比如说房租呢，吃饭呢，水电呢，交通呢，读书呢，保险呢，医疗呢，甚至娱乐呢。好了，然后父亲要买什么衣服，母亲要买什么衣服，孩子要买什么等等等等，告诉孩子一清二楚，然后孩子就会知道，哎，原来爸爸妈妈不是一棵摇钱树，钱来之不易，所以也该好的善用。而且家里不单单是一个孩子，不单单是两个孩子，还有父母呢，还有父母的父母，我们也要照顾我们的亲戚朋友，我们还要做一些慈善的事业，我们还要帮助教会的经费。所以钱是那么多，怎么样善用，哪一份是属于父母的，哪一份是属于孩子的，孩子都要知道。然后我们的孩子假如知道这个整个问题的时候，他们胡乱花钱的可能性也会少了一点点。所以孩子长大了，要跟孩子一起讲一讲家庭的事务，怎么样一起决定，甚至怎么样做一个家庭的预算等等。如果孩子对家有什么抱怨的事情，也该当跟他一起讨论，看一看这个家有什么问题，我们每个人可以做什么。
所以千万要帮助孩子明白，要解决家庭的问题，不单单是父母的问题，这个家是属于大家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。当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本分的时候，办好自己的角色的时候，这就是个基督化的家庭，这是一个温暖的家庭，这才是个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的家庭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忙孩子从小开始参与学校的事情，参与班会的事情，也参与家庭的事情，从小让他们向自己负责，也向别人负责。这种我在说，这种教育必须从小开始，让孩子感觉到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，那是他成长的一部分，不是后来他长大了人们强迫他去接受的。好，让我们休息会再继续。
梦会成真，
让我们继续讨论一下怎么样肯定个人跟社会有唇齿相依的关系。我们可以看看圣经，这种唇齿相依，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有教会犹如医生这一段，
我很喜欢这一段，我跟大家念一念哈。格林多前书12:12，就如身体只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，仍然是一个身体，基督也是这样。因为我们众人，不论是犹太人，或是希腊人，或是为奴的，或是自主的，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，成为一个身体，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。原来身体不只有一个肢体，而是有许多。如果脚说，我既然不是手，便不属于身体，它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。如果耳朵说，我既然不是眼睛，就不属于身体，它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。若全身都是眼睛，哪里有听觉呢？若全身是听觉，哪里有嗅觉呢？但如今天主却按自己的意思，把肢体一个一个的都安排在身体上了。假使全都是一个肢体，哪里还算身体呢？但如今肢体虽多，身体却是一个，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，同样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们。不但如此，而且那些似乎是身体上比较软弱的肢体却更为重要，并且那些我们以为是身体上比较欠尊贵的肢体，我们就越发加上尊贵的装饰，我们不端雅的肢体就越发显得端雅了。至于我们端雅的肢体，就无需装饰。天主这样配置了身体，对那些欠缺的赐以加倍的尊贵，免得在身体内发生分裂，凡使各肢体彼此互相关照。若是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；若是一个肢体蒙受尊荣，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。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，各自都是肢体。这段圣经当然是讲基督徒，讲教会，但是把它应用在我们的人类大家庭上，完完全全是真的。我们都是同一个身体的不同的肢体，人类是一个大生命，甚至整个宇宙也是个大生命。我们绝对不能说我不需要你，或是你们没有了我也好。我也常常把这个人类的家庭当作是个大拼图，有些拼图有1000块，有10000块，我们人类有61块，60个亿那么块，那么多的一片一片。大拼图的重点是，你少了一片，那个整个大拼图就没价值了。不管哪一片是什么一片呢，随便任何一片，1000块的大拼图里面少了一片，不过那一片是代表图里面的眼睛，或是图里面的太阳，或是只是图里面的一棵小草，任何一片都那么重要。我们是一个大家庭，我们是个身体，我们顶着同样的天空，踏着同样的大地，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，我们同乘一条船。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告诉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不能没有别人，别人也不能没有我们。这个世界假如缺了我，就是缺了一点东西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好，另外一个概念圣经讲的也很好，那就是5饼2鱼的奇迹。在这个奇迹里面很奇怪了，如果那个儿童不拿出他的5个大麦饼和2条鱼来，耶稣就不会显奇迹了。好，让我们听听这个奇迹。若望福音6:1，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就往加利勒亚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的对岸去了。
大批群众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，都跟随着他。耶稣上了山，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就是逾越节已经临近了。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的跟前，就对腓立伯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些话是为试探腓立伯，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。腓立伯回答说，就是200块德纳的饼也不够每一个人分的一小块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满伯杜鲁的哥哥安德勒说，这里有一个儿童，他有5个大麦饼和2条鱼，但是为这么多的人，这算得什么？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吧。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，于是人们就坐下，男人大约有5000。耶稣就拿起饼来，逐谢了，分开，让坐下的人拿去吃。对于鱼也照样做了，让众人任意吃。他们吃饱以后，耶稣向门徒说，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，免得糟蹋了。他们就把人事后所剩下的5个大麦饼的碎块收集起来，装满了12筐。众人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这人确实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。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，立他为王，就独自要退避到山里去了。我很喜欢这个奇迹，但是我小的时候啊，我在想，这个分饼的奇迹是什么回事呢？门徒手里面拿着一些饼，一些鱼，分了以后，突然又剁了出来，那饼不断的从手里面生出来。就哎呀，我都不知道什么回事。但是现在有些人哈在解释这是什么回事。我想大家都可能去过旅行啊，一个团体去旅行，我们教研中心也是，大家去旅行的时候啊，每人带自己的东西，带自己的食物，然后到了目的地以后呢，把它拿出来，大家拿出来彼此分享。很多时候呢都剩下很多东西，连有些人没有带的也能够吃饱，而且吃饱以后呢，我再说还剩下很多东西。堂区很多活动啊也是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鼓励每个家庭煮一道菜拿在一起分享。所以其实那些群众去听耶稣讲道理的时候，可能他们身边都带了一些东西，但是大家没拿出来。耶稣的话鼓励了他们，感动了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无私的把一切都拿出来，然后剩下很多。当然这个完全不排除那是个真的奇迹，真的耶稣无中生有，或是从少少的东西变成了很多东西，这个他绝对有能力。那他是一个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他从无中一命就成了这个天地万物，这个他完全有能力创造。但是这是天主的奇迹，天主创造的奇迹。我小时候在想，假如耶稣能够感动人，把他们的东西都拿出来跟人分享了，我的看法那是个更大的奇迹。而且这个奇迹当耶稣走了以后，这个奇迹还会继续存在，因为分享的精神已经种在人的心中，这是个更大的奇迹。单靠天主显奇迹，耶稣显奇迹，单靠他们，我们去享受奇迹，那不是一个最大的奇迹。享受奇迹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最重要重点，我们不是享受奇迹，我们要创造奇迹，我们要变成奇迹，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个奇迹，这个我认为是更重要啊。我再说，我绝对没有否认耶稣可能真的是显一个奇迹，5饼2鱼吃饱了5000人的奇迹。但是这个奇迹对我来说意义不大，第一他已经过去了，第二他只喂饱了几千人， 那算什么？其实假如耶稣的道理，耶稣的爱能够种在你的心中，能够让那些有钱的人拿出他们的钱来跟人分享，甚至没钱的人好像那个穷寡妇把他仅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跟人分享，这个世界一定不需要再创造一些无中生有的奇迹。何况确确实实在这个奇迹中，也因为有一个小孩子拿出了五个饼两条鱼出来，耶稣是在这个基础上去行奇迹的。我们可以想想，假如这个小孩子说，哈啦，五个饼两条鱼，我跟我爸爸我妈妈一起吃，刚刚才刚刚够饱，哎，拿出来一人一片都不够，哎，五千个人五个饼两条鱼，大家都饿吃了等于没有吃，哎，那小孩子可以这样说，不拿出来，那不拿出来耶稣怎么办？这是凭空显奇迹吗？圣经上没有说耶稣凭空显奇迹，他是在这个五饼二鱼的基础上，换句话说，他在我们的生命的基础上去显奇迹，他们利用我们的所有一切去显奇迹，所以我们本身可以变成奇迹，我们可以为社会创造奇迹。重点是什么？爱这个社会，对这个社会有归属感，参与这个社会的一切，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了。肯定个人跟社会要唇齿相依的关系，对事情采取参与的态度，而不只是冷眼旁观，更不会常常说那是社会的错。我们还要善尽公民的责任，参与公共的事务，响应社会的行动等等，这样的话天主会透过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显奇迹。好吧，今天就跟大家的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